第二是老的苦，衰老的苦。有谁喜欢老啊？你不要看你那四十人，哎，你看我是你的父亲怎么样？其实讲真的，大家都不喜欢老，特别是那些女士们，是不是？想尽一切的办法让自己的青春长寿，恨不得自己年年十八。如果叫大家在年轻二十岁，大家愿不愿意啊？为什么希望时光倒流呢？因为我们是在走向衰老，而且对于我们修行的人来说特别有体会。我会感觉到，如果我们还是继续放逸的话，我们会一天比一天的衰老，一天比一天的力不从心，一天比一天的心有余而力不足。大家都知道修行要赶早，修行要赶年轻。为什么呢？因为老了要学东西也坏了，也记忆力不好了，要修行叫你做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可能像做完之后像大病一场一样，精力不够了，而且身体的机能已经败坏了，很多东西，很多身体的器官也不行了，一会又心又有问题，肺又有问题，肠又有问题，肝又有问题，肾又有问题，脑又有问题，眼睛又有问题，牙齿又有问题，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来了，是不是？所以大家要做个小事子，不要做老残，要做个心贪子家，他始终都要像个年轻人一样，要像善男子，要像个童子。但是问题是，时光不会饶人的，始终都会老的，而且老是一天一天在那里进行的。我相信只要我们真正想要感觉的话，没有人喜欢老，因为年轻，我们说年轻力壮，老是要衰老、苍老、老迈，等老的修行很辛苦，那个时候真的你感觉到心力不足了，身体也不能支撑了，吃的东西又不能消化，牙齿又不行，眼睛也不行，耳朵又不行，很多东西都不行，所以老确实是苦，还有疾病，疾病也是苦。我们的病可不有谁能够数现在目前为止具体有哪些病，或者有多少种病能够数出来呢？能够数出来呢？我们身体只要我们有这个身体，任何一个部分都会病，是不是？我们头可能会有头痛啊，会有脑的病啊，耳朵会有耳朵病啊，眼睛有眼睛的病，鼻子有鼻子的病，牙齿有牙齿的病，嘴巴有嘴巴的病，皮肤有皮肤的病，肌肉有肌肉的病，骨头有骨头的病，哪一个部分，任何一个部分都有病，连头发它都会变白，它都会脱落。为什么？因为我们拥有这个身体，拥有这个身体我们就会病。病是一种苦，谁喜欢病？有没有谁喜欢病？在病中可以一苦作乐的？我们没有人喜欢病，我们都喜欢健康，都喜欢青春。还有第四个是死亡。死亡可以说每个人都必须得要面对的，但是呢，几乎绝大部分人都会恐惧死亡，对死亡有深深的恐惧。如果真的你连死都不怕的话，突然有条蛇掉在你的身上，你会不会哇的很叫？现在死亡有一句话叫做，在世间上最不确定的就是我们将会在什么时候死，我们将在哪里死，我们将以什么样的方式死，跟我们将会得什么样的病而死，这是世界上最不确定。但是世界上最确定是什么？每个人都会死。有谁敢拍着胸口说我不会死？没有。秦始皇他想长生不老，结果他很早就死了。所以那有些宗教说追求什么长生不老啊，追求什么永生啊，那只是一种他个人的幻想或理想。就真正来说，正如佛陀所说的，有生必死，慧和有余，高者必度，生者必灭，这个就是真相。因此死亡没有人可以逃脱，每个人都要面对。但是问题是现在每个人都害怕，为什么？大家都不想死，都希望生命，甚至有些人你跟他说死他就大吉利死，特别是在过年过节的时候你跟他谈死，他恨不得把你撵出去， 就是你救活他长生不老，其实你明他明知这是不可能的，你长命百岁明明是不可能的，但是人家都很喜欢吃，这里面就是很深层的那种怕死，就是会一直流转下去，只要我们不修行，我们不精进，死是会上来的，而且这种死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佛陀也曾经说过，他说假如这个世间没有三法的话，诸如来阿拉汉正等觉子将不会出现于这世间。是哪三法呢？是生老死，因为这三法是众生所不可爱不可喜不可乐的。因为这世间有了三法，因此诸佛如来阿拉汉正等觉子出现于世间。哪三法呢？这三法就是生老死。如果世间没有生老死，决定不可能会有佛陀出世。就好像说大家都健康，那医生可以做什么？医生不是经常门口罗雀，可以是不是？同样的，佛陀出世，他是为了教导我们灭除苦，处理生死。佛陀出世的目的是怎么样？如果这个世界没有苦，这世界一片祥和一片快乐，那么肯定没有佛陀出世。而且这个世间是不可能有这样的，因为世间都是无常的，都是有种种的苦的，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佛陀才会有出世的必要。就比如说有了病人就会有医生，没有病人就没有必要有医生。佛陀出世是什么？是为了解脱，为了让我们解脱生老。那现在佛陀已经出世，法已经说了，我们应当好好的利用，好的珍惜正法还在的时间，我们去修行去禅修，要精进。所以当我们醒知生老病死的时候，我们激发自己的精进。第五个，我们要醒知堕落恶趣的苦。堕恶趣在经典里面提到有三种恶趣，就是地狱、畜生、恶鬼。在论点里面也提到四种恶趣，就是地狱、畜生、恶鬼跟阿修罗。我们想想，如果我们戒堕，我们放逸的话，我们的去处将会在哪里？对于众生来说呢，三恶道、三恶趣是我们的家、我们的归宿。特别是对于那些经常沉迷贪嗔痴的人来说，他来到人间就好像暂时去住住旅店一样，住住酒店一样。很快的，他要回到自己家，他的家是哪里？他的家可能是地狱，可能是山洞，可能是鸡窝，可能是屠宰场，也可能是那些旷野、那些树丛、那些沼泽。我们在上次已经谈过了，堕落恶趣的众生跟投生为人、投生为天的众生是不成比例的。就比如说有次佛陀他曾经拿起一把土，然后他就问朱比库说：“朱比库，你们认为是我手中的土更多，还是在大地里的土多？”那些提婆们他们回答说：“世尊，当然是大地的土多。世尊手中的土根本不可能跟大地的土相。”于是佛陀说：“正是如此，众生能够得人生，能够往生善品的，就犹如我手中的土一样；而不得人生，在苦气当中流转的众生，就好像大地的土一样。”还有在相应部里面有盲龟的比喻，大家知道吗？盲龟的比喻就讲到一个大海里面有一只瞎眼的乌龟，瞎眼的大海龟，它一百年才浮上海面一次。然后假如在海面上又有一个像车辙，就是像一个车轮，比如说我们现在说的车轮，正好是一个圈。然后这个车轮呢，就是它的西风吹让它吹到东边，然后呢北风吹让它吹到南边，然后又在东风吹吹它吹到西边，然后又让南风吹吹到北边，就这样在大海里面到处漂流。而这只瞎眼的盲龟一百年浮上一次，那么它正好它浮上海面的时候，它的头正好套在这个车轮 就像机会大不大，多不多，多不多，那个时候就可以不说，也许在一个非常碰巧的机会，可能正好他的头伸出来，这个套在这个车轮上，那否则说正是如此。如果我们要获得人生，我们要投身在上去，就好像这个盲龟把人投上海面一样，而众生在恶趣里面轮回流转，就好像这个海龟待在海面，在待在海中，跟它浮上来没有碰到这个人一样。也许大家想起来可能会太过夸张，其实一点都不夸张。我们只要想想我们人跟动物的比例，而且记得在北传有一部叫《长阿含经》，《长阿含经》里面有讲到鬼类，鬼类的数量跟种类是，还有一句话叫多比畜类，就是这些鬼类的数量跟种类比畜生还多，就是我们看得见的这些种类，多不多？我们看到的畜生多不多？畜生只是我们说到三个道的其中一种，地狱里面的众生也许比畜生更多，而这些鬼类、恶鬼类到处都是，没有畜生的地方也有鬼类。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房间外面的那些树林、山河大地都有各种各样的大大小小的不同的福报的这些鬼类，还有在地下、在空中、在山林、在人间、在都市都有，他们都是堕了恶趣，而且堕了恶趣的众生很可怜的，就是他们即使他们听闻到佛法，尤其是听闻到佛法，他们都没有机会证得连禅让都能证得。如果说绝大部分的鬼类，他们绝大部分的畜生，绝大部分的那些地狱，他们都是在受苦，都是在地狱，他们根本没有时间可能喘息的机会。也许有一天地狱里面放他们的大假，他们可能感觉到好像天堂一样了。那这位畜生，你现在跟那些鸟那个说法，跟他们打三归一，跟他们受五戒，他们能不能够受？你应该跟那些鬼叫他们，跟他们说话，看他们能不能得度。所以堕落到恶趣是没有得度因缘的，但是堕落到恶趣的机会是很大的，大到我们稍不留意就是堕落恶趣。而之所以会堕落恶趣，就是因为懈懦，因为我们放纵自己的贪嗔痴。我们在上一次已经讲到了，其实所有的不善心可以归结为贪嗔痴三类，是不是？而所有这些四恶道的众生都是由贪嗔痴的心所产生的，他们的业报成熟而导致他们堕落的恶趣。那我们现在看，在我们这个世间，一般的人其实那些很有幸得的人生，或者说现在很有那些享的福报的那些人，他们身体善念多的，身体不善心多，先且不论他们，我们明心自问，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在非常多的时间，乃至到你在常坐的时间，身体的善心多就不善心多。那如果你是经常身体不善心，比如看到有一个残疾者修得比你好，就身体妒忌心，看到其他的那些残疾者在那讲话，你说你嗔恨心，你不喜欢这个，不喜欢讨厌那一个人，要想要这个得到这个，要喜欢那一个，这些都是贪嗔痴。而且打坐的时候，我是乱想，想东想西，这些叫什么？这是痴心。我慢啊，邪见啊，贪婪啊，烦躁啊，嗔恨啊，厌恶啊，这些都是不善心。任何一个这些不善心，假如除了吊顶对吧，任何这些不善心，假如这种不善心在你临终的时候成熟的话，那么你的气度就是决定的是四恶道。怎么样才能够脱离四恶道呢？只有修行，只有精进的禅修。我们还要再行，我们在一直以来之所以能够走到今天，我们是一直以来都在轮回，是不是？ 那我们有人说我是尘念带来的，有没有？尘念带来可能也是从天界来，或者从人间来，就是还是在轮回当中来。在过去一生，我们所流的泪，我们所流的血，我们所留下的骨头，假如这些东西都还在的话，那么它都是确实不可以比喻。佛陀曾经说过，曾经打过比喻，假如一个众生在一个大劫里面轮回，如果他死的时候他的骨头是不会腐化的话，那么他的骨头可以堆积有如西米山那么高。众生在轮回当中，他会因为失去了亲族，因为失去了喜爱的人、喜爱的事物，受到委屈或者受到痛苦，他所流的泪比四大海洋的水还多，他流的血也比四大海洋的水多，因为自己投生的动物给人宰杀，或者投生的动物给人给那其他的猛兽吃掉，或者投入了地狱，经常受到那些狱卒的剥皮啊、拔舌啊、寄生子啊，或者头上的恶鬼给那些大的鬼更凶恶的鬼吃掉啊，给他打啊，或者头上的人因为犯法而给砍头啊、砍手啊、砍脚啊，或者说在你平时当中所流的血确实比四大海洋水都还多。快乐吗？一直都快乐吗？轮回没有一点快乐，轮回是很值得厌恶的，很值得应当处理的去超越的事情。当我们醒知到过去曾经受过的苦，曾经流过的泪，曾经流过的血，我们要提出警醒，今生不了道更大的事。因此我们是过去的那个苦，我们要提出警醒。而且我们还是只要我们一天没有证得圣大乘，我们一天没有解脱，轮回是不可避免的，未来将会有很漫长的苦等着我们去受。如果我们能够错过了现在的人生的机会，我们错过了现在听闻佛法的机会，我们在现在这个教法时期漫不经心、游哉乐哉，在那边吊儿郎当、得过且过，真的犹如四十人说的“坐天和尚撞天钟”啊，那么真的是浪费此生，浪费了正法还注视的事情。这种遗失的人，正如佛陀所说的，在《增智录》里面所说的，这种遗失的人，他的生存只是在扩大坟场的面积而已，是不是？大家想不想再继续扩大坟场的面积呢？在外面就要坟场。只要我们一天没有解脱，我们一天就还要轮回。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佛陀他说过，佛陀说我不赞叹生命，就犹如一个有智的士夫，就有一个正常的人一样，当他的手里面沾有粪便，沾有屎，他会不会因为这一点点的屎他感觉到很高兴呢？会不会？也不会。佛陀比喻为生命比较像这些粪便一样，那么丑陋，那么臭，所以不应当贪着未来，不应当贪着明天。甚至有些人说我反正能够证得出果我就可以了，反正我的轮回最多只是七世。正是因为如此，所以佛陀说即使在手指甲上一点点的粪便佛陀都不赞叹。为什么？因为他还是轮回，只要有轮回就会有生死，所以佛陀也不赞叹。第八，我们还要品思寻实苦。也许如果是从小出家的人，打小就在寺院里面长大的人，对这种苦也许感受不是很深。但是呢，在江湖里面混了很久，在社会里面打滚很久的人，也许对这件寻实的苦、为了生计、苦为了赚钱的苦很有感受。也许我们不用有些经验，我们现在看这些缅甸人，这些缅甸人他们为了生活他们怎么样过啊。比如说啊，在2000年的时候，就2000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一美金兑换缅币就好像是330加，然后2001年的时候已经650加，到2002年的时候呢，一美元一美金兑换缅币就900多加，然后到了2000年年底已经上到1000加，然后2003年甚至高到1200加。那对于缅甸人来说，他们存款存钱根本没有价值的，他们存的钱只会越存越没价值，越存越没价值，是不是？而对于缅甸人来说，他们对于未来真的是，对于他们现实的未来来说，他们真的是很渺茫的。他们现在很多人失业没有工作，他们即使有工作，他们一个月能够赚几千加，能够赚10000多加，那已经是很不错了。比如说好像当兵那些人一样，我曾经问过，在没有调工资之前，他们好像一个月才4000加5000加，一个月4000加5000加等于多少钱呢？才几美元而已。有些人调工资他们也调不高，最多只是翻几倍而已，但是目前还比不上缅甸的通货膨胀，缅币贬值。
但是呢，缅甸人他们也要吃啊，他们也要养家糊口啊。现在缅甸人很多，你们看他们，哇，真的是子孙满堂，是不是？他们也要吃啊，他们孩子也吃。你看他们住的是什么地方？他们住的是什么住所？是几块那些棕榈叶搭起来的棚，然后木板是风一吹里面就有空调，夏天他们有暖气，是不是？而且蚊子可以照在他的屋子里面，可以在那边飞舞。缅甸人，你们我们一出跑去看，他们住的是什么房间？他们为了生计，他们还必须得生存。缅甸人有缅甸人的苦，城市人也有城市人的苦。城市人那些为了生存，他要遭受到老板的责骂、批评、扣工资，要遭到下属那些刁难，遭到客户那些投诉，而且还有各种各样的这样的压力、那样的压力、这样的责任、那样的责任。为的是什么？为了糊口，为了所谓的三顿饭，他们这么样辛苦，而且他们忙忙碌碌。记得有一句话，有一首诗叫做匆匆忙忙苦追求，寒寒暖暖度春秋，朝朝暮暮迎家计，妹妹昏昏白了头。这就是一般众生相的写照。我们现在看起来他们快乐吗？如果我们真的没有耸气感，我们还是这样板着人的话，那么我们连他们都不如，起码他们是自己赚的吃的。我们现在，特别是我们现在生长在缅甸，生长在这么贫穷困苦的国家，我们还似乎名正言顺的去享受、去销售他们那些人辛辛苦苦赚来的那些血汗钱所换来的食物。如果我们再是这样不精进，再这样懈怠，我们对得起他们吗？因此，我们为了提升精进，我们应当要做一些省思来提升我们的精进。我们应当，第一，我们应当省思恶道的危险，正如我们刚才所说的，多了恶道苦气的那些危险。当我们思维到恶道的危险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想，现在是积极精进的时候了，在遭受到痛苦的时候是不可能精进的。我们应当这样的省思来激励，无论我们堕落到任何一个恶道，我们堕落到地狱只是受苦，连喘息的机会都没有，更谈修行。我们堕落到，假如我们是堕落到畜生的话，堕落到鸡啊、狗啊、蛇啊、蚂蚁啊，我们可以修行吗？谈不上修行。堕落到恶鬼，一天到晚就是在看哪里有粪便，哪里有死尸，哪里有脓血可以吃，他哪里谈得上修行？ 可是我们思维得到的苦，我们应该积极精进。现在我们非常有幸能够有人生，得利人生，我们应当激发精进。
第二呢，我们也应当思维精进的利益。我们思维，因为
世间人有精进，他可以得到名利，可以得到钱财，可以得到地位。如果我们作为一个出家人，我们精进的话，我们可以得到更殊胜的利益，这种利益是出世间的利益，至少我们可以得到禅那的利益，还有我们可以得到四种圣道、四种圣果和涅槃的利益。而四圣道、四圣果和涅槃，唯有通过精进才能够得到。如果一个人懈怠，一个讲经的懈怠，绝对不会有圣道、圣果和涅槃的升起，不可能证得的。我们要这样思维，如果我们要精进的话，精进可以证得圣道、圣果，可以灭苦，可以断绝烦恼，所以我们应当付出精进。同时我们也应当思维我们现在正在修行的这条道路，我们应当这样思维，我们现在所走的这条道路是一切诸佛所走的道路，是诸辟支佛所走的道路，是那些圣弟子们所走的道路，而现在我们也正是走在这条古圣贤们所走的道路上，而这条道路唯有透过精进，是精进的人所走的，而不是那些懈怠的人所走。我们要通过这样的激发精进，那我们也应当省思我们现在的所有的供养，我们所使用的钵食，因为我们现在大家都是在禅修，我们所用的这些东西都是所以施主的供养，而佛陀只是引起我们出家人，我们是受人供养，而不能够用邪命，用做生意啊，用耕田种地啊，用去做工啊，为在家人走死啊，这些来获得供养，来获得生计，维持生计的，这些都是对佛陀的弟子们来说，这些都是邪命。因此我们现在我们所受的供养是在家人的供养，我们应当想这些具足信心的施主们，他们用钵食来资助我们，但是他们并不是我们的亲戚，也不是我们的仆人，他们用这么美味可口的食物，他们并不是想啊，现在我供养你，未来我要靠你们，你们要养活我，他们布施是怎么样，他们布施只是希望他们能够得到未来更好的果报，能够得到人的福报、天的福报、出世间的果报。而且我们也应当省思，佛陀是不允许我们只是为了身体的强壮啊，为了生活的舒适啊，而接受这些食物，接受人的供养的。比如现在有些出家人要求这个要求那个，但是他没有想到他所用的这些生活用品都是有基础的供养，然后苛求这个要求那一个。那些施主们所供养的只是让我们能够安心的修行，他们供养是为了资助我们修行，而佛陀允许我们受用钵食、受用生活必需品，这些有法的必需品，这是让我们能够完成沙门的义务。什么是沙门的义务呢？沙门的义务只有两种，第一就是学习三藏，以为了传承佛陀的教法；第二，为了勤修戒定慧而彻底的解脱苦，这个是沙门的义务。除此之外，其他都不是沙门的义务。不是说我现在建寺庙啊，我现在要做这个做那个，这个都不是沙门的义务。沙门是什么？出家人，现在在座这些出家众，每一位都是沙门。只要大家对佛陀、对高达玛佛陀、对释迦牟尼佛有信心，大家都是属于沙门、释迦沙门、沙门释迦子或者世子沙门。现在我们受用的钵食是佛陀允许的，但是佛陀允许我们受用钵食，要让我们做什么？让我们修行，完成沙门的义务，不是让我们放逸，不是让我们享受。所以我们问一问自己，有没有实行沙门的义务？ 如果我们是在精进的禅心，我们是依照佛陀的教法的禅心，那么这种波斯也是佛陀所允许的。佛陀是不允许那些懈怠的人去销售品质，那只是在销售他自己的福报，在欠施主的债，在欠三宝的债。我们应当正在品质，同时我们也应当品质佛陀遗产的殊胜。佛陀的遗产是什么？佛陀他留给我们七种遗产，这七种遗产分别是我们的信，信心的信，我们戒，闻，闻就是学识，多闻，施就是布施，慧就是智慧，禅的慧，这七种称为七种圣台，萨达阿利亚达那利，这七种圣台。我们应当继承的是这些圣才。如果一个懒惰的人，一个放逸的人，就好像跟父母断绝的关系一样，在父母死后他也不能够继承他的遗产。而对这七种圣才，唯有通过精进者，通过精进禅修的人，他才有资格去继承我们佛陀、我们导师所遗留下来给我们的这些财产。同时我们还必须得警思导师的伟大，我们的导师是佛陀，我们想想导师，我们的导师他为了我们，他在行菩萨道的时候他受了多少的苦啊，他在最后的一生还是菩萨的时候，他行了六年的苦行。我们再想想我们现在的，我们声称是佛弟子，是佛子，是在佛门下的出家人，但是如果你是懈怠的话，你能够对得起佛陀吗？我们应当要行持世尊的伟大，导师的伟大，然后我们还应当思维传承的殊胜。什么是传承？如果是比丘的话，我们应当行持我们现在有幸成为的比丘，我们是传承，我们得到的是佛陀的教法，是在佛陀，活在佛陀的传承里面。如果是比丘尼或者说毗阿赖尼，我们现在都是佛陀，活在佛陀的教法里面，我们现在正在享用佛陀所留下来的这种传承，这种戒定慧的传承，这种禅修的传承。当我们醒思的时候，我们应当积极进行，我们也应当醒思唤醒同修们的伟大。我们应当这样教诫自己，我们就应当像好像沙利布达尊者、摩嘎拉达尊者，就是舍利弗尊者、目犍连尊者，这些诸大弟子一样，他们都是很精进的修行。沙利布达尊者用了多少天修行？正在阿拉伯用了15天。摩嘎拉达尊者就是目犍连尊者，他是用了7天7夜的时间，没有睡觉，精进的修行，但最后他确实不行。后来佛陀教他一种方法，结果他证得阿拉汉果。这些人他都是通过精进他才证悟的。如果我们懈怠的话，我们根本不能够以他们为榜样，我们只能够作为负面教材。因此我们应当要秉持这样来积极精进。因此无论我们是用任何一种方式来行事，我们都应当积极精进。同时我们要得到出世间的成就，要得到圣道圣果一涅槃，这些都是非常殊胜的成就。要得到殊胜的成就，就不能通过下等的精进来获得，我们要通过上等的精进。得到殊胜的成就，我们要用殊胜的精进来获得，唯有这样，那么我们才能够说活在佛门的法中，安住在佛门的法中，这样的话才是属于精进。那我们今天讲精进这个部分就讲到这里。大家现在有什么问题？有问题吗？如果没有问题，那我跟大家一起来做回向。一旦没有供养阿萨瓦卡亚，我行何度？
伊当
尼布尼，
尼
manasa
manasa
bacayo hotu
bacayo hotu
mama punya bagam
mama punya bagam
sabba sattanam
sabba sattanam
bacayi
bacayi
daisadai
daisadai
naisamang punya bagang lapantu
punya bagang lapantu
yen wo si gong de
yen wo si gong de
dao xiang zhu lou jin
dao xiang zhu lou jin
yen wo si gong de
yen wo si gong de
wei zhen nie tan yuan
wei zhen nie tan yuan
wo si gong de fen
wo si gong de fen
hui xiang zhu you qin
愿
一切有情，
愿一切有情，
功德功德